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们有3000多年了，所以佛法可以说很多在目前社会上是因为时间隔得远，就显得似是而非，或者是甚至于积非成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握机会，向真正懂得佛法的善知识来寻求真正的佛的正法，这样呢我们在这一生的学佛才不会走冤枉路，而使我们能够在这一生修学当中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很难得我们现在有净空老法师可以做我们学佛的人一盏明灯，很多观念他老人家都有非常透彻而正知正见的一个阐释，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来请教老法师一些佛法的问题。首先请教法师，本师释迦牟尼佛成道，他说法度众生的本怀是什么？是不是我们目前在台湾流行的慈善救济事业，是不是就是可以代表说是佛陀他老人家说法度众生的本怀呢？
佛度众生的本怀，终极的目的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才达到真正的圆满。但是一切凡夫毕竟多数是业障习气很重，而业障习气之由来绝不是一生一世所养成的，而是无量劫中累积而成的。这个事实不但佛清楚，中国古圣先贤也非常清楚。依着佛法来讲，众生阿赖耶识里面所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的。佛曾经做了一个比喻，如果这些业习种子若是有形象的话，哪怕形象再小，佛说净虚空也容纳不下了。这个话我们细细想想，佛说的没有过分，也没有夸张，的确是事实的真相。 可是佛告诉我们，这些业因啊，过去生中累积的这个善恶的业因，假如要不遇到缘，它不起现行，可是种子永远不会消失。因此佛度众生的方便呢，就在缘上。所以佛家不讲因生，他讲缘生啊。为什么呢？缘的确控制了现行。比如说我们一粒瓜子，瓜子是因，将来它可以结成瓜了，但是它要遇到缘。如果这个瓜子我们把它放在玻璃瓶里面，它一百年也不会结果的。它的缘呢，一定要土壤，要肥料，要水分，要日光啊，这些缘它都具足了，它就会发芽，就会长成开花结果啊。所以佛说因已经造了啊，一切众生阿赖耶识里面十法界的种子都有啊，没有一个众生呢不具足。所以佛才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话也不是假的。但是这些因呢，毕竟是恶因多善因少啊，这个事情不难理解啊。看看我们自己从早到晚起心动念，几个念头善，几个念头恶的，起心动念为自己，这是恶念；起心动念为社会为众生，是善念。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在一天起心动念多少个善念，多少个恶念，这不就清楚了吗？何况无始界到今天。因此古圣先贤的教育，佛菩萨的教学都不例外，本着一个宗旨，一个原则，防微杜渐，也就是在语言上啊，防止啊，啊，一个小孩从婴儿开始，一直到他年老，希望他一生所遇到的都是善缘，不要遇到恶缘。啊，遇到善缘，他就向善，阿赖耶识里面善的种子就起现行；遇恶缘呢，那必定是恶种子起现行。恶的种子多，恶的力量大，你要不防止怎么得了啊？啊，这个东西实在就是像黄河那个堤防一样啊，小心翼翼的去防止啊，唯恐里头有漏洞啊。啊，这个是入佛教学的方便。入佛这些大圣大贤，他们真是以毕生的精力、智慧、善巧，把这一桩工作做好啊。那么到民国以来，儒也不要了，佛也不要了，换一句话说，这堤防不要了，于是这个河水就泛滥了。到今天的时候，这个社会的现象无法收拾了啊！正是李炳老往生前跟学生说的，现在天下乱了，就是佛菩萨神仙来也没办法治理啊！他告诉我们唯一一条生路啊，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话的意思，我们从这个地球上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只有这条路了。这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深反省。 但是我们还没去之前，我们这个身体还在这个世间，这个世间事实真相我们了解，我们明白啊，心理上也有准备。准备什么呢？随时随地可以死，随便什么方式都可以死，不能怕死，人早晚总归有一死，你怕死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一定要不怕死，时时刻刻可以死，但是要决定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换一句话说，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事法佛法通通都要放下，一心念佛要紧的，自己在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给世间人做个好榜样，让他看到听到那个善根厚的人，他就能回头，善根薄的人也能给他种善根啊，我们的责任就尽到了。这也就是佛经里面常讲的圆满功德啊，所以度众生成佛道啊，最殊胜的法门啊，也就是佛陀教化众生的本怀啊，都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唐朝时候善导大师就有这两句名言，就如来所以出心事，唯设弥陀本愿海啊，这不就是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吗啊，其他所有一切的教诲都是辅助的，都是帮助的，主题就是令一切众生认识佛教，认识净土，求生净土。
师父这一段开示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目前学佛固然不能够排除慈善救济的随缘来做，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一生学佛它主要的目标就是必须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只是单纯的做慈善救济工作而不念佛求生，那么在经典上也写得很清楚，只是能够得到人天的福报而不能够了生脱死，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慈善救济是在讲也就是诸佛出世的本怀，佛是大慈大悲也，所以佛门里面常讲啊，佛是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救济一切众生要把他救济到什么程度呢？不是说他没衣穿我们救济他几件衣服，没饭吃救济他吃一餐饭，这个太渺小了。佛的慈济是要把众生呢救出六道轮回，是要把众生呢救出十法界，是要帮助他做佛做菩萨，那这个慈济功德才做到圆满呐！啊，所以这个慈济的意义有浅深呢，范围有大小啊，那心量不一样啊，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假如不能出六道轮回，在佛法里面来讲， 你没有得到结果。啊，无论你做多少好事，你都没有结果。怎么说没有结果呢？你出不了六道轮回。那么你行的这些善，真的是善心善行，你得三善道的果报。如果你的心并不善，你的行很善，你的福报啊不一定在人天啊，出生道也有很多福报的。我们看到外国很多的宠物，他那个福报我们一般人比不上啊。那个宠物在一个家庭里面呢，你仔细去观察，它是一家之主，全家的人都伺候它，小心翼翼地照顾它，大福报啊！出生是享福。那么更其次的，卧轨道里面享福啊，你有领袖的欲望，到卧轨道去做城隍，做土地。那城隍是县市长嘛，鬼里面的县市长啊。那土地是乡镇长嘛，到那边去享福去了。所以这个做这些慈善事业，假如你五戒不清净，十善有欠缺啊，五戒十善不能达到八九十分，你的福报不在三善道。三善道的福报啊，五戒十善要可以达八九十分啊，低于这个分数的时候，你虽然有福啊，是在畜生恶鬼道里面享福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要搞清楚啊。所以佛救度众生唯一的目标是真正慈悲救济你出六道出十法界，往生西方世界去做佛做菩萨，那才是真正的慈济功德。
师父这一番开示啊，可以说指出一条非常正确的慈善救济事业的一个最圆满的一个方向。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常常必须把这个话记在心里。再接着要请教法师，目前社会上很流行打坐，而且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打坐的团体，那么这种打坐，单纯的这个打坐啊，能不能了生死出三界？
禅坐这个风气在现在很流行。我在美国参观了两个禅坐中心，那么这些禅坐中心呢，大多数都是日本的这些法师在美国建立的，也相当有历史了啊。老和尚过世之后啊，就由他的弟子来主持，而这些弟子呢多半都是美国人啊。我去参观两个中心呢，都是美国的法师在主持啊，他们是从日本的老法师学的。很流行，很普遍啊，在美国每一个大城市啊都有好多个这个禅学中心啊。 这个范围虽然不很大了，规矩很严，非常受到这个社会大众的欢迎。这里面呢有一个道理，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很重，工作紧张，那么能有一个时间让他静坐下来啊，身心呢放开松弛一下，对他的确有好处，所以他们很喜欢呢到这个禅坐中心啊去坐坐。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了生死出三界，他的目标不在此地，目标只是这个暂时能够把身心放松啊，他这个利益是立刻就得到的。那么我参观的这个禅坐中心呢，的确是有它的特色啊，大概都是预先报名，他们的人数是固定的啊，不是随便可以进去参加的啊。那么进入禅堂就像中国古老的禅堂规矩一样啊，规矩很严格，决定禁止说话，那像我们佛器当中止语，要是身心呢一切放下，让你整个轻松在这个里面静坐，不给任何人打招呼啊。如果你有妄想了，这个禅堂里面的堂主啊，我们中国人叫堂主啊，啊就是照顾大众的，能看得出来，从你的坐这个姿势给你的表情能看得出来你有妄想啊，有妄想怎么样呢？相反大啊，他坐的时候都是面壁，堂主啊是在你后面的惊醒，他在那边散步，看到你是相板打下去啊，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打相板声音很大啊，一句话都不说的啊。这是一个昏沉呢，打相板昏沉是精神提不起来，坐在那打瞌睡了啊，相板供养里面不讲开示啊，也不讲经啊，所以深受这些现代美国人士欢迎啊，真正得到轻松啊，得到这个安静，消除他的紧张，消除他的疲劳，他能收到立即的效果啊。所以这个禅中心在这个美国各个都市啊是很流行的啊，与了生死出三界不相干，他们本身也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法师这样的开示就是告诉大家，打坐它本身是对身心是有益的，但是如果说只是单纯的打坐，而不是用功在法门上，那么恐怕跟这个了生死出三界那就完全两回事了。再接着请教法师，禅坐跟禅定这两个名词它意义相不相同？还有就是说，禅定或者禅坐能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来修？
你问的呢是静坐与参禅啊，你所讲的这个禅坐 应当是静坐啊，与禅还不相干啊。那么一般宗门里面的这个参禅啊，打坐，它的性质不一样。刚才讲了，这个静坐是在讲，我在美国看到很多这个禅学中心呢，他们是属于静坐啊，不是用参究的功夫。如果用参究的功夫，那他有境界，那他所获得的利益，决定不止啊，是眼前啊消除他的压力啊，不止在此地。因为参禅它的原则就是《金刚经》上的两句开始，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六祖大师在这个《坛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禅定啊，就是用这两句经文啊。他讲外不着相是禅，内不动心是定啊。这两句话说得比较清楚一点，比较白一点啊。这个金刚经呢是不取于相啊，如如不动。所以六祖啊是从金刚经上开悟的，他有许多这些原理原则呢都是从金刚经上带来的。那么由此可知，宗门里面的参禅，无论是坐或者是站着或者是走着，或者是你躺在那里睡觉，是行住坐卧都是禅定，并不是盘腿打坐才叫做禅定啊，那就错了啊。行住坐卧里面呢都不着相，都不动心。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他在这里面用功夫，用什么功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四个不啊，就是定啊，就是禅。那对于外面境界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所以禅定是定慧等学啊，定慧均等呢，它讲究这个啊。慧要是比定多，它就会有妄想；定要比慧多啊，他就会昏沉。始终保持这个定慧平等，所以积极心心，心心积极，心心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积极是如如不动啊。所以不一定在打坐的时候，一切时一切处他都保持这个境界，这叫做参禅啊。如果能保持这个境界呢，那么换句话说了，他在工作的人也参禅，他穿衣吃饭里头也是在禅定，处事待人接物他还在禅定。所以诺切常在定，无有不定时。
师父开示这个禅定啊， 这个非常精彩，也就是外不着相是禅，内不动念是定，而且真正的禅定是定慧等持的，是一种大修行。那么他在行住坐卧当中都可以修，所以一般的打坐只是修禅定之中的一个形式而已。事实上在日常生活，
那是一个初步的办法，
是一个初步的一个入手的又方便。那真正的修禅定呢，是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做。再请教法师，如果说我们单单专持阿弥陀佛圣号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也能够得到大禅定而开大智慧呢？
对的，禅定的修学方法很多，学佛的同修也许都听说过，佛家有84000法门，有无量法门，四弘誓愿里面说无量法门誓愿学，法是方法，门是门径，方法门径虽然不同，它所得的效果是相同的，它所走的方向是相同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修禅定啊。如果不是修禅定，那就不是学佛了啊！不是学佛，就是你不是学觉悟啊。学佛就是学觉悟啊。那不学佛，那你就迷惑颠倒啊。所以，任何一个法门都是修禅定。念佛这个法门，那更殊胜。所以佛在大集经上讲，这个念佛叫上上禅呐、啊，这不是普通的禅呐、啊。为什么呢？刚才说过了，行住坐卧都是禅，他的念头只集中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上，这一句名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就是心心。除这一句名号之外，一个杂念也没有啊！与一切法它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这大定啊！所以这个念佛呢，是定慧等学啊。它的方便呢，就是一切时一切处啊，它功夫都不间断啊。大概只有睡觉的时候它断掉了，除了睡觉之外它不会断的啊，因为它对于所有工作它不妨碍，行住坐卧都不妨碍，走着路也可以念佛啊，躺在床上也能念佛啊。不过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一定要有恭敬心啊！这恭敬心呢，你在床上的时候心里面念佛可以不间断，不要念出声啊。第一个，这是不恭敬啊，躺在床上；第二个，对于生理上的伤气啊，所以叫你躺在床上念的时候不出声，心里头默念行，他没间断的。那么另外就是上洗手间一样也念佛也不出声，这是恭敬啊。我们在浴室里洗澡的时候佛号也不间断，但是也不要出声 啊，所以哪些地方可以出生，哪些地方可以不要出生，这是表示我们对佛的恭敬啊。他真正是做到一切时一切处啊都不间断呐、啊，所以这是无上深妙禅。
所以古代祖师大德又讲一句话，说但念一句阿弥陀，是名无上深妙禅。那么这一句话老法师在这里解释的很透彻。请教法师，很多人在怀疑啊，说我们念佛是求这个死的时候，就是往生的时候啊，不是死就是往生的时候，那能够很自在蒙佛接引。那在还没有往生以前，就是这一生念佛，能不能得到一些世间的好果报？但是看到说有一些学佛人、念佛人，好像是日常生活当中好像他也觉得没有得到很如意的果报，这是什么道理？
事出事发的果都必须有因，念佛这个因是得成佛的果报，不是给你得在这个世间事事如意的果报，这讲不通嘛。我种个西瓜，我叫它长成一个桃来，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的吧，因果不相应嘛。啊，要懂这个道理。啊，你比如你在世间啊，你想得财富啊，念佛能帮助你发财吗？不可能。因果不相应啊，财从哪里来的呢？佛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财是财布施得来的。那么换句话说，你要多修财布施，你才会得财富啊！啊，你多修财布施，你有因啊。我们看到世间发大财的，他那个因不是这一生中的，这一生不可能啊，前生中的因。这一生经营一个行业那是缘，说老实话，无论他经营哪个行业，他有因嘛，只要有缘，有赚钱的这个缘，他那个命里头的财富就出来了嘛，国报就现前了嘛。这没讲理的，讲道理的啊。那么发布施得聪明智慧啊，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什么样的因呢得什么样的果报啊？这个事情了凡四训里都说得透彻。而原了凡的时候依教如法去奉行，他真的得到了，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念佛成佛，念佛所得的果报啊，那要到西方世界才得到啊。你现在现前啊，你想得这些富贵啊，那你是得不到的。那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确确实实不要说人间这些大富大贵比不上啊，大梵天王的富贵也不能跟他相比啊。这无量寿经上讲的很明白，那个果报到西方世界才能现前，没到西方世界的时候，在这个世间你所得的福报啊，一定是你现前修的累劫修的这一生所感得的啊。明白这个道理，那我们生于富贵，我们就安于富贵；生于贫贱呢，我们就安于贫贱。 就心安理得了。我们对这个世间一切物质的享受需求绝没有羡慕之心，你的心定下来了，清净了，这样你才能把你这个大事办好啊！大事是往生极乐世界，是一定要超越轮回，超越十法界啊！我们要得大的果报啊，这才真正蒙佛慈悲救济了，那功德圆满。
那换句话讲，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种怎么样的因毕竟得到怎么样的果报。那再请教法师，佛力的加持是不是有存在？那么要得到佛力的加持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佛力的加持是存在的，要用现在科学的话来讲呢，就是磁场的感应，这个大家都相当明了的啊，磁场的感应。那么要如何得到啊？我们凡夫得到跟佛的磁场能相应的，这个里面一定是心同愿同解同行同。哦，那这个感应就非常强烈了。啊，佛的心是真诚的，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悟的，是慈悲的。我们的心是虚妄的，是污染的，是高下的，是迷惑的，是自私自利的，那怎么会相应？这样就不相应。所以要想得到这个佛菩萨的这个感应道交啊，我们一般人讲保佑加持啊，实在讲就是这个磁场的相应的，一定要做到心如佛心，愿如佛愿，解如佛解，行如佛行。我们到哪里去学呢？这经论太多了，最方便的无过于无量寿经，这个经本经文不长也不算短，你在这个里面呢，这四桩事情都学到了啊。学的方法先读诵，把它念熟，念熟之后求解，里面字字句句搞清楚搞明白，然后依教奉行，你就得感应。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愿解行跟佛菩萨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佛力的加持。再请教法师，有没有哪一个法门它能够界定会一次修学而能够使我们得到当生圆满成就的？
在佛法里面，任何一个法门都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所以佛法是平等法。金刚经上所说的事法平等，无有高下，这个话是真实的。问题呢，就是你会不会修，你懂不懂这个道理，懂不懂方法。戒学 是防非止恶，譬如我们现在最常用的，那只是我们这个小团体里面读经啊，每天将无量寿经念一遍。有些人念三遍五遍，乃至于还有一些人呢念十遍的。这个念经呢，就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啊。初学的人经文生疏，从头到尾念一遍大概要两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半小时。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他全心贯注在读经上，他戒就做了啊，他心里不会打妄想啊，不会起恶念的啊，这个就是戒学啊。他要专心去念，专心就是修定，他念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慧啊，可见的，他要念两个小时，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在修戒定慧，戒定慧三学是一次完成啊。如果他一天念两步、念三步，那念熟了啊，念熟了啊，大概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呢，那四十分钟差不多。啊，那么他念两步就八十分钟，三步就一百二十分钟啊。他的时间越长，他修戒定慧三学的时间也就越长，真正能得受用，得清净心，得平等心啊，得觉悟的心，能从这个心再能推己及人，就生大慈悲心。念经是如此，其他念佛持咒所有一切法门，你只要会用功啊，都是戒定慧啊一次完成。
请教法师，戒定慧三无漏学，它按顺序是戒学在前头，那么这个戒的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一般说的五戒、八戒、十戒、二百五十戒、五百戒这一些戒的意思？
你所讲的那是条文啊，那是戒条，就像法律的条文呢一样。可是最重要的，你要懂得它立法的意义，立法的精神，这个重要。刚才说过了，戒律的精神是防非止恶，那么所有的条文的时候呢，都是本着这个原理原则来制定的啊，哪些是非，哪些是恶，非与恶的标准，每一个时代不相同，每一个地区不相同。那我们中国古时候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对的。那现在的时候，这个 这个男女在授受不亲，在这个社会上讲不通了，大家认为这是恶，这是非啊。古时候那个时候他说是，所以是非没有一定啊，善恶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啊。所以佛的这个立法了，他是讲原理讲原则的，正如同世间的法律一样，条文呢随着时代啊变迁呢来修订的。过个若干年了，这个条文不适合于现在这个社会了，马上就要修改。佛法也是如此啊，所以佛法里面呢有根本的戒条，这个根本戒条啊它是超越时空的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三千年前，我们这三千年后，哎，这个条文还用得上，绝对正确，没有错误的。啊，那么这个在佛法里面叫根本戒，啊，根本戒只有四条：杀盗淫妄。我相信这个四条，无论走到哪里，不信佛教的他也会点头，对的。啊，杀害些众生，大家晓得这是恶，这是非。啊，偷盗，这个是恶，这是非。啊，邪淫妄语，这是恶，这是非。除了这四条之外，真的是超越时空，啊，永恒不变。其他的戒条，那都不叫根本戒，不叫根本戒的话，是随时随着时间、随着空间、随着一切众生的需要，可以修改的，可以修订的。这佛教众生他讲理呀，他不霸道啊，他不专制啊，他不会自以为是啊。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为什么佛在法华经上讲，这个末法时期要弘扬大乘，也就是说一定要以大乘教啊来教化一切众生啊。末法时期就是讲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是民主自由开放啊，大乘呢就是民主自由开放啊，所以小乘呢适合于专制那个时代，保守的时代，小乘人思想保守啊。如果在那个时代，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在印度始终没有发扬光大啊，印度始终拘束在小乘。你看现在这个南洋啊，这个泰国跟这个斯里兰卡啊，都是拘束在那个保守的时代啊，他们对于这个开放很不习惯，不能适应啊，所以他们反对大乘佛法，说大乘非佛说啊。那么大乘的时候，像那民主国家看到那个的也看不习惯啊，你过分保守了，过分专制了，而人是受不了了。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地区需要用什么样的方法，通权达变啊，这样才能够弘宗演教啊。原理原则决定不变，那就是觉正见，这个三宝不变啊，三学啊，戒定慧决定不变啊。可是那些方法条文的时候是可以随时去修订的啊，随着需要去修订。可是修订的原则一定要帮助人达到清净心， 啊，清净心是定啊。你要修定的那个条文呢，是这些戒条啊，不能帮助你心清净，反而帮助你啊，心地越来越乱，越来越复杂，那就是错误的。啊，所以要帮助你得定，帮助你开慧。啊，这个条文不是一成不变的。啊，那么戒律在中国就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修订。啊，这个修订的时候是在唐朝，百丈大师立清规呀，清规就是印度古印度啊，释迦牟尼佛制定的那些戒条啊，把它大大的修订一次，使它适应于中国人，啊，也就是适应于我们本土。我们今天讲本土化、现代化，根据本土现代的需要，重新来修订。啊，它的精神、原理、原则不变，啊，条文、做法统统修订。啊，可惜呢，我们历代就没有这样大智慧的法师出现。啊，百丈大师修订之后，一直到今天没有能做大幅度的修订。啊，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戒条，感觉到种种不方便，没有办法做到。啊，这个过失不是佛的过失，是我们自己修学人的过失。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然后对于佛陀的教诲，你就不能不佩服了。啊，那么晚经那有很多这些道场。啊，寺庙里面，他们有定自己定的啊常住公约啊，那这就是随着他现在环境的需要，他制定的几个条文也是戒律的现代化啊，所以这个常住的公约呢，比这个戒这个。经本里面那个戒条还要重要，那些戒条那是古老的，我们读历史看看那个时代人生，最重要我们是现代人，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必须要遵守我们现代的规矩。这个事情正如同我们现在这个交通便捷了，常常到外面去观光旅游，到哪一个国家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并不相同啊，风俗不相同，习惯不相同，道德观念不相同，到一个地方呢就遵守这个地方的这些规矩哦，我们跟这些人呢就相处得很好了啊，就能欢欢喜喜的在一起了，那我们才能把佛法介绍给他。如果一定是拿着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规矩，那到人家那里去就格格不入。人家看我们看不惯，我们看人家也看不惯，这就不能共住了。啊，这是个基本的道理，不能不懂。
今天非常感谢法师非常精彩的开示。使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对很多重要的概念得到非常正确的启发，谢谢法师。
谢谢。